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希伯来书十一课，就是第九章的信息。大家有没有去过上海的城隍庙？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观察一下，在城隍庙的街上有很多店铺在卖不同的东西。那我曾经在城隍庙看到了有很多这种藏传佛教的店铺，他们里面在卖一些佛像，各式各样的。那很奇怪的是，他们的佛像都是这种里三层外三层用布盖着的，看上去非常的神秘。那我曾经问过他们的店主说，你们为什么这个要用布盖着呢？那他告诉我说，是因为他们的佛祖太神秘了，所以要保持他们被尊重和不受外界物质的这个侵蚀。藏传佛教的话，它的起源追溯到公元七世纪，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出生以后700年左右。所以至于呢，他们是在哪里得知神明需要被遮盖这样的传统，我们先不去深究了。那我想用这个事情向大家表达的一个事件，就是人类所想象的神的同在，其实一直是一个比较神秘、高深而且难以理解的主题。那么面对这样神秘未知的力量，人类所体现出来的总原则就是既惧怕然后又尊敬，但是呢又渴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心是被上帝所造，如果人的心不能在造物主里面找到安息的话，他永远不可能有安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什么都有了，他还要追寻，而且是一旦有一点点的失落，他里面是没有安息的。因为人其实都在寻找、寻求一个最高的存在，而这个最高的存在能够带给我们一种永远的平安跟幸福。那么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普遍启示，这个呢是上帝赐给每一个人的，对的，的确应该有这么一个最高的存在，而且它是可以赐给我们永远的平安、永远的幸福，而且我们也应该的确用一生来寻求、来探索、来经历，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在这里呢，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想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如果你是在寻求认识一个未知的一个神秘力量的话，那我们先不谈这个神秘力量，就是哪怕一个人吧，如果是真的有我 Kelly 这个人的存在，那如果我不向你做自我介绍，你是不是永远不可能了解我是谁，对吗？所以呢，我就写了一本 Kelly 自传，那你读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 Kelly 是这么样一个样子的人。同样的啊，用这个例子，如果上帝没有亲自的介入我们，然后告诉你他是什么样子的，靠人的力量和人的理解能力，我们永远是没有办法明白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给我们圣经的原因，告诉我们来龙去脉，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子的，你如果要拜神你应该怎么拜神，为什么拜神有这么多规矩，那这些规矩又代表着什么意思。 OK， 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内容。那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来了，你看我们的圣经里面，它特别是旧约，它包含了申命记啊、利未记啊、出埃及记，上面记载着很多的这种会幕的制度、献祭的制度，而且非常的复杂，我们常常都是读也读不懂，一读就晕，全是这种描述性的记载，他也不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他只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而且又是非常的细致，对吧？所以说呢，好消息就是希伯来书第九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结和解释，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样一个万物的主宰在以前的时代好像他住在一个小小的像盒子一样的这个约柜的里面，为什么这个万物的主宰他的规矩是这么的多，如果真的是上帝的话，这些东西你都可以破除啊，就好像搞得来很宗教仪式，那神真的是这样子的吗？希伯来书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那为上帝有这样的一个给我们的启示来感谢他，因为他解释了一切。那么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先要走进这个旧约里面最神秘的，像帐幕啊、约柜啊、献祭制度、会幕制度，先来探究一下里面到底是什么，然后它代表着什么，好吗？ OK， 首先呢，我还想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其实讲献祭的这方面的信息已经差不多三个礼拜了，一直在讲祭祀和献祭的制度。那么为了贴近经文，我们今天也不能走题，我还是得讲啊。虽然说它的神学性很强，但是上帝让不同的作者记下这些，其实就是想要我们知道人与神的重大差别，和人何等的不能与神同在。然后你再看上帝为了做这些事情，为了要与我们同在，他做了多大的牺牲。所以我们今天走近一点再看。第一我要讲的就是为什么会有会幕制度呢？因为那个时候神要和他的子民同住，但是在人堕落了之后，在上帝的面前人是看来是污秽的，是不洁净的。所以虽然人可以到神的面前来，但是只能在特定的场所用特定的方式到上帝的面前来。就像是我常常做这个例子的比喻啊，你如果不戴墨镜，你直接看太阳的话，太阳光太强了，甚至会把你的眼睛刺瞎，对吗？那如果一个污秽的人你来接近上帝，你没有任何的一个中间的缓冲地带，你是直接可以帮你烧成灰烬的。当然我这只是一个比喻啊，我想让大家明白这不是一个感觉的问题，就是我们与神同在，你能不能与神同在，这不是一个感觉的问题，这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但是呢，有些东西是我们现在的智慧没有办法了解的，比如说是你为什么靠近上帝，他是上帝啊，他可以做任何事情，那为什么他就说你靠近他你就会被烧成灰烬，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智慧没有办法理解的。但是我们至少知道有这么一个事实的存在，就是污秽的人是没有办法接近上帝的。所以在最早的列祖时代呢，上帝的百姓他们建了很多的祭坛，作为家庭崇拜的祭坛来与神相交。那后来呢，因为以色列的人口越来越兴旺，他们变成了一个民族，那么一个个的祭坛它是不够用的，对吧？而且它缺乏一种统一性，因为如果没有标准，没有统一性的话，很容易造成个人随着自己的标准然后乱来，就你想怎么敬拜神你就怎么敬拜神，我想怎么敬拜神我就怎么敬拜神。所以当时以色列呢，他们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敬拜场所。那个时候他们还在旷野流浪，住的都是这种帐篷这样的一些地方，所以他们就建立了可以流动的会幕。可以流动的会幕意思就是说是可以到处搬家的。那个时候神如果带领以色列人换地方，然后以色列人就会把会幕里面的东西裹起来，然后一起搬走，跟他们的帐幕一起搬走。那么这个状态呢，一直到了所罗门时代，以色列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国家了，然后他们也完全征服了迦南地，所以会幕呢就变成了一个固定的居所，就像是宫殿一样，他们给上帝造了一座像宫殿一样的地方，他们叫做圣殿。但是无论是会幕也好还是圣殿也好，它有一定的安排，有一定的位置，有一定的结构，它还有特定的这种制作材料甚至尺寸。为什么它要这样呢？首先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越靠近会幕或者圣所，最里面的就是约柜的那个部分，上帝同在那个部分，它的材料是越珍贵的，然后它的尺寸也是最精致的。然后越靠近外面的部分的话，它越是越大众化的，越普通的。所以这一切都在高度的强调了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以色列人当中住着一位圣洁的上帝，而这位圣洁的上帝是他们生活的中心。所以你如果读旧约的很多信息的话，你会看到说从外观看起来他们居住的地方那是像一个营地一样的一个形式。外营呢都是那种外邦人呢，就是非以色列人啊，还有在礼仪上不洁净的以色列人他们待的地方。那什么叫做礼仪上不洁净的以色列人呢？就比方讲说你得了什么皮肤病啦，摸了什么不该摸的东西啦，什么死掉的东西啦，或者说是妇女那个时候例假的时候，如果流血过多的话会造成血崩，我们这个年代叫血崩，他们那个年代叫做血漏。这种在礼仪上以色列人都认为他们是不洁净的。那这种不洁净的人如果想要回到这个营地里面生活，他必须在这个营地以外待一段时间，直到他们洁净了病好了，然后才能回营地。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营地的本身它更接近上帝的同在。 所以呢，只能给和上帝营地本来只能给和上帝立了约的以色列人住，而且普通的以色列人你还不能贴着营地住，就是营地那个中心住，只有利未人，就是那些被选出来服侍上帝的人，他们才允许贴着帐幕的这个区域住。而且所以你可以看到利未人在以色列当中，他们算起来比以色列人又算是更加有洁净一点的人了，他们等于是上帝和普通的以色列的百姓当中的一个缓冲城，对吧？而且利未人他们也有分类，利未人他们有工作的分类，有的利未人他是负责抬东西的，就是搞搬运的，在圣所里面搞搬运的，有的人是负责这种拆卸的搞组装的，有的人是负责烧香啊杀祭物为百姓赎罪的，就是利未人当中那些祭司啊，负责这个杀祭物然后烧香的祭司，他们才能进入圣所当中。然后祭司呢当中还有大祭司这一层的人，他们才有权利进入至圣所当中，而且还是一年只能进去一次。你看，我们讲了这么多啊，我们上面讲的是人呢、啊、人是分等级的，是分层次的，也是分洁净和不洁净的。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物件，就是希伯来书第九章前部分所讲的，他讲至圣所和这个圣所其实是一个长方形结构的房间，然后这两个房间当中被这个蓝色的帘子所隔开的，这个帘子呢它是代表上帝自己的宝座，被现在我们肉眼可见的什么云啊、天啊、月亮啊还有星星与人的居所所隔开。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就是我们现在人在地上你是看不见神的，因为当中有这个天，有宇宙把我们跟神隔开了。那其实当时这个圣所跟至圣所也就代表着这么一个意思，至圣所跟圣所是被隔开的。然后圣所和至圣所里面都放了金金的器皿和家居，这种金子代表着天堂的荣耀。然后圣所里面放的是什么呢？放的是金灯台，然后桌子，还有陈设饼。金灯台它本身长得像一棵树一样，然后这种枝子上有开着的杏花，它其实有很多种意思了，但是最主要的意思是这棵树像是没有被污染的伊甸园，象征着上帝还有伊甸园临在人世间。那金灯台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永远是常亮的，上面的灯是不灭的，主要是为了提醒人上帝是光的创造者，而且它是带人类出黑暗入光明的神。OK, 然后我们讲陈设饼，陈设饼的英文其实是叫做神同在饼，那中文翻译过来它叫陈设饼了。这个神同在饼它的意思是上帝邀请以色列人来分享自己的食物并且受自己的保护，但是呢这个饼还不是说普通的以色列人你可以吃的，只有祭司才能吃，那么意味着只有特定的人群才能有这个福分跟上帝相交，很多规矩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刚刚讲的是圣所，那至圣所里面有什么呢？有金香炉，金香炉里面有燃烧的香，升到我们肉眼可见的天上去，然后让上帝闻起来很有味道，很有香味，进到他的宝座面前，人闻到就喜悦，代表了很多的献祭，代表了上帝他喜悦接受人类的献祭。献祭有什么呢？有祷告的祭，有罪得赦免的祭，有崇拜的祭，有感恩的祭，总之它是象征着人与上帝的一种交通的生活。那么约柜就更不用说了，象征着神同在居所的中心，里面有法版，有教导上帝的话，法版上面刻了十诫啊，它其实是教导你上帝最看重的是什么，什么是上帝的标准。十诫的前四条讲的是人和神的关系，就是你作为人你应该怎么对待神，那后六条讲的是人和人的关系，也就是你怎么来对待你身边的人，家里的人，你的民族的人，你社会里面的人。它继续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你要怎么讨神喜悦。你参考十诫，因为以色列人其他的613条律法其实都是十诫的衍生。 我希望没把大家说晕了，因为这里讲了很多旧约里面的这个啊、律法上面的东西。我们接着来说啊，约柜里面还有这个陈玛拿的金罐子，然后代表神是人类一切的供应，还有亚伦的杖代表着神的权柄。那这么复杂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有象征意义。上帝到底在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他传达的其实就是在旧约当中一切关于上帝在世间的住所的这些象征，都是暂时的，是临时的。这些象征其实都是指向了未来，就是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所讲的。大家明白过来了吗？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有点感觉啊？就你读到这个事，你先理解旧约发生的事情，然后你再来看新约。当你读到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的时候，神道成肉身住，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富富的充满着恩典，对吗？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有点感觉，原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出生，它的意义这么的不平凡，把我们这些永远不能和上帝联合在一起的人和这个至高的造物主的关系拉得如此之近。如果你还是没有感觉的话，你再想一想啊，如果没有耶稣，那我们现在的这批人，你跟我就是那群住在营地外面的外邦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像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所讲的那样，我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界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像这种未知世界，很多人像未知世界烧的这种香，他到底烧给谁的？他祷的这种告，他许的这种愿，到底向谁许的？没有神会聆听你的，因为上帝只是以色列人的上帝。我们的盼望就是空想，我们的应许，那种没有应许的这种想法，就是自己的痴心妄想。因为没有人听我们的祷告，谁承诺给我们保护啊？谁有给我们确据说我们死了以后可以去哪里啊？没有上帝的接纳，我们都是在受造物当中相互的膜拜，要么我们拜偶像，这种泥所捏出来的东西，要么我们就拜人，要么我们拜这种我们手里可抓、脑里可想、我们可触及到这种物质世界当中可以给我们安全感的人。但是最终还是像传道书所说的一样，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然后等我们死了以后，等待我们的只有硫磺与火的地狱，那里的火是永远不灭的，那里的虫是永远不死的。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要感谢主耶稣基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是不是跟我深受同感？你能看到耶稣道成肉身住在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而死，这一切后面带给我们生命巨大的转变和意义。当然如果你还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也许神会在我们慢慢的信仰过程当中让你看到你自己的污秽，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污秽。因为无数代的圣徒都在向我们传达一个观念，就是你当你越接近神的时候，你会越谦卑。你为什么会越谦卑呢？不是因为你道德好不好的问题，是因为你越来越多的看到自己的本相。因为神同在的光会把我们身上所有的不洁都照出来，你会看到我们离上帝的标准太远了。我们之所以现在还站得稳，是有神的恩典。如果上帝不给我们恩典，或者说如果你在一个比较危险的试探当中，或者就像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所教导一样，让我们不要遇到试探，不要遇到凶恶。如果你现在在试探当中，在凶恶当中，你还会不跌倒吗？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真的看到了耶稣来的意义，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在唱主你是我的主的时候，我们流的眼泪才是真正的感恩的眼泪。好，那无论是帐幕呢还是圣殿，它其实都是天国在人间的一个象征物。那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上帝要自己的百姓来期待即将降临的天国，和人间将能够在新耶路撒冷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新的新造当中融为一体。这个应该就是希伯来书关于帐幕的前部分的信息。我们再来看献祭，就是下半部分的信息。 那上几次课以后呢，有一个弟兄问到我，他说献祭不是就献上供物嘛，就像是该隐跟亚伯一样，献上自己的所得，表达对神的感谢。那么这个跟赎罪有什么关系呢？那献祭的本质呢，它是向你敬拜的对象献上礼物，这个是不错的。但是在献祭之前，你是不是先要修正你们之间的关系啊？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从亚当夏娃犯罪开始，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已经破裂了。上帝他不仅是临在的上帝，他还是圣洁的上帝。如果你和一个至圣者、至高者的关系都没有处理好，谁收你的礼啊？对吧？啊，就像你太太跟先生吵了架一样，你们肯定是先和好，然后你们再甜甜蜜蜜的谈其他的事情，再谈其他的。那如果你们关系都破裂了，谈什么情，说什么爱，说什么都是多说。所以呢，主耶稣基督来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一定是先让我们跟神和好的问题。那么希伯来书第九章下半部分，他所讲的是旧约在教导我们上帝是圣洁的，所以献祭的第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我们这些不圣洁的有罪的人先要和圣洁的上帝和好了。那现在因为耶稣，我们和神已经和好了，而且不是短暂的和好，不是像以前以色列人一样犯了错你又要去献祭，又要一次一次的去拿这种牲畜去代替，因为那是神儿子圣洁的血，你不用一次一次的和好，因为我们借着主耶稣已经与神永远的和好了。所以你看啊，我们在说圣洁，上帝的圣洁，在旧约的体系当中，不光是所有的以色列人要圣洁，包括他们的祭司，因为祭司他必须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这个至圣者面前来服侍他，所以祭司也是相当圣洁的。他们通常会穿上这种祭司的袍子啊，然后身体上还会撒上膏油，代表他们其实跟帐幕是相同的、等同的，他们属于神的。他们这种献祭的关注点其实都是就是跟圣洁有关的。所以律法都是一直在教导以色列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圣洁的，并且你要捍卫上帝的圣洁。而且这个圣洁的含义还很广泛，它不光是指说你要分别出来侍奉神，你是圣洁的，它还必须要有个完整性。所以你在旧约当中不是经常读到有一些动物是不圣洁的呢，是不圣洁的，对吗？所以因为上帝用一些动物来告诉人啊，只有符合这个造物法则的这个自然的完整性才是圣洁的。有一些四不像的动物它就是不圣洁，比方讲说它看上去是混合样式的，它也是不圣洁。什么蠕虫啊，或者有些动物它明明长得像鸟它又不是鸟，或者海里的动物它明明长得像鱼但它都不是鱼，它又是爬行动物。像这种四不像的长得混乱的，它其实是在传达一个反创造的概念。因为本来天地都是空虚混沌的，对不对？然后是神在里面进行了创造，让一切变得有序。那人堕落了之后，人性也好，整个自然界也好，其实它已经颠覆了这种创造的概念。所以有一些动物长得奇奇怪怪的，它表达了一种反创造的概念。包括那些残疾的，在神的面前都是不圣洁的。这么多的信息都在告诉我们圣洁到底有多么多么的重要。但是呢，我们的盼望是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是完美的大祭司，而且他把自己作为完美的祭献给了上帝，他是最终的大祭司。通过将旧约当中一般的这种祭司的职分和耶稣基督祭司的职分来比较，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我们最终的大祭司，而且他所献上的会让我们永远的承接上帝的祝福。大家会不会更加的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一首歌叫做我要永远爱耶稣，真的，我们爱主崇拜主是因为他是我们的造物主，又是救我们的神，本来我们不配拥有一切，都是他所给的。但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呢，前面几章有记录，因为 我们不是谈到说你要做立位人，要做祭司，只有亚伦的后代才能有这个资格嘛？如果你爸爸不是这个立位人的话，你不是立位人的话，你根本没有资格做祭司。但是大家发现了嘛，因为主耶稣他也不是立位人呀，他是犹大支派出来的，他不是亚伦的后代，那么他有什么资格做祭司呢？所以前几章才谈到说麦基洗德这么一个比较神秘的人物，然后拿他跟耶稣基督做对比，然后告诉我们说耶稣是跟普通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解决了主耶稣基督不是立位人这个背景的问题。OK， 所以今天的信息有点复杂啊，但是 anyway， 就是我盼望这样的信息，我不见得说要把它完全记下来，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所有的福分都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愿大家越来越爱我们的主，看见他对我们的奉献是何等的让我们改天逆命的事件，好吗？永永远远爱耶稣，这会成为你盼望过圣洁生活，追求分别为圣，献给神生活的动力。以前这个德兰修女曾经讲过一句话，有人在问她说，我要追求属灵，我要spiritual practice 嘛，就是有什么捷径吗？她讲了一句话，爱是最短的距离。真的弟兄姊妹，只有你对耶稣的爱才能这种感激，你看到了神对我们的爱，所给我们的这种奉献跟牺牲，才能成为我们真正信仰的动力。盼望大家越来越爱耶稣，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为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从我们信靠耶稣，口称自己为你儿女的时候，也许我们并不明白我们信仰的真正的含义，但是你带我们走到这个水深之处，让我们深渊与深渊响应。主啊，你的整本圣经都是在讲耶稣为我们死的故事。主啊，让我们在圣经里面找到更多的确据，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像是以马忤士路上的两个门徒一样，我们的心就为你火热。主啊，让我们回到正道上的时候，我们就被你完完全全的来充满。谢谢主爱我们，也求主成为我们的动力，让我们越来越来多的来反馈，来爱你。最终体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感谢主，以上的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